弟兄姊妹们平安，昨天睡得好吗？
好。
睡得不好也没有办法。好的，我们今年的主题一直在讲到生命的问题。那么呢，讲到生命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今天来到以西米记的时候第五章，那么呢第五章是讲到钱的问题，金钱的问题。那么我们会不会觉得，哎，这个好像啊，传道你今天要讲钱的问题，会不会不太属灵呢？其实呢，金钱是我们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是非常好的考验。为什么呢？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若是他不懂得运用这个金钱，那么他的领导的能力实在是很有限。同样呢，你觉得啊，有钱的人他们运用金钱那么容易了哈，那么没有钱的人去哪里运用金钱呢？我告诉你，有钱没有钱就是你的方法，你的观念，其实怎么样运用，这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考验。记得在圣经里面，路加福音十四章里面说，耶稣教导我们，他说谁要盖一个房子，不先坐下来先去计划筹算。每一个人当你要运用的时候，你都会计算一下，我的方法，我的怎么样运用我的金钱。在这个过程里面给我们看到，其实钱的这个问题是要考验我们属灵生命里面的我们的智慧，我们有没有 自我控制的能力。你会聪明吗？同时要看看你实际的价值观，你是放在哪里。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哦，原来在我们赚钱也好，运用我们的财富也好，其实是要看到我们的属灵生命是怎么样的光景。在这里我们来看，那么跟今天我们所讲的题目有什么关系呢？在以西米记里面这样讲的时候，要有什么关系呢？刚才我们念的一段经文，念的哪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好像尼西米在哪一段的时间，就好像活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里面。因为怎么样，第一节到第五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群人的时候围着尼西米，他们在抗议什么呢？抗议他们抗议的时候说钱的问题了，因为他们没有的吃。但第二节里面说，有的说我们的儿女们人口众多，又去得的粮食度命，这是意思说我们回来的目的是要建造城墙，但是呢，因为我们人口多，我们很多儿女过去没有大批人来的时候，耶路撒冷还可以自己种田自己来吃，但是突然之间很多的秘掳的人回来了，归回了，他们回来以后人口突然增多那么多，那怎么样够吃呢？不够吃。那么第三节的时候我们要看，他说 怎么样说？有的说我们卖了田地还是葡萄园，什么东西我们都卖了，我们要充饥，我们有的家产我们要卖出去，我们要去找粮食。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看到，在过去在香港的时候，因为在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东南亚的国家，他们经历了很大的困难，就是在政治上有很大的改变，他们就走了，他们离开他的家园。离开他的家园的时候，他们带什么东西？当他们有同命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带。有一个姊妹，她在柬埔寨里面金边是非常有钱，但是当要同命的时候，她跟她的丈夫跟她儿女们就马上又走。马上又走的时候，她身里面带了什么东西？就是所有的金银宝石全都一路走。但是在同命里面，他只是用这些金银宝石来的换，是怎么样坐船啊，怎么样走路啊，怎么去买东西啊，怎么样吃啊，就是用这些。但是去到香港的时候已经什么都没有，他身上的从金边带出来的东西一样东西都没有，变成他非常非常的艰难。结果呢，丈夫在半途也已经过世了，剩下儿子，剩下儿子一个。那么这个儿子就帮人做一个，本来是一个少爷，本来就是一个老板，但是到最后的什么都不懂，结果只是帮人，就是做守卫，我们就是 secure，就是帮这一类的。但是他有没有机会再去拿回他的金银宝石呢？没有。同样犹太人他们回来了，他们将所有的他们去田地葡萄园怎么样去换粮食，但是吃光了，他们可不可以再去买回他们田地呢？没有办法。然后呢，第四节我们看到更悲哀的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要去借钱，借钱回来做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是波斯王统治的时间，那么你们要交税的，要纳税的，你不要做。可能皇帝就是一分钱，但是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可能帮忙修税的人要他十分钱，加重他们的负担。他们要卖了田地，卖了一切，才能够去付这个纳税。那么还有钱可以买东西吃吗？没有，变成怎么样？背了很多的债款，但是没有办法去付，也没有办法去吃。所以他们埋怨，他们发怨言，他们在愤怒，为什么我们会这样？你知道上一次我们一直讲他们盖城墙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要外敌？外敌敌人就是要看他们，你们不能盖这个，你们不能成功盖这个城墙，你们会怎么样啊？甚至呢，有什么动的时候，你们的城墙都会倒下来，你们不用费功夫了。这是用言语、用行为去恐吓他们。这个他们越在受外在的压迫的时候，他们越坚强。但是在里面最怕就是怎么样？最怕就是里面自己的问题。里面你自己赖路，里面的赖乱的时候，敌人是最高兴的。 当一个教会里面有外来的攻击我们弟兄姊妹们，我相信我们会同心来面对这个困难。就是有一天哦，说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再来聚会了，我相信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会同心去找地方，去怎么样去，我们怎么样能够运用这个材料。我过去当我教会的时候，要扩充，要去买地方的时候，我们同样的又是用学校。那么用学校呢，那么最同心的时候就是最困难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多东西的，我们要背啦，有圣经啦，有图书啦，有什么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非常非常感动的，非常的弟兄姊妹们非常同心，非常热心，人数要在哪个时候不断的增长。所以我们不怕外来的压力的，为什么？每一个弟兄姊妹们他们的车的车尾箱里面放什么东西，你看看我们现在放的车尾箱放的是什么东西。但是我告诉你，在我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放教会的圣经、诗歌本，然后有些弟兄姊妹们是放了很多录音带、图书，因为整个图书就分到弟兄姊妹们的车尾箱当中，也有很多的我们的用什么水杯啊，什么什么，因为学校不允许我们放这些东西，妨碍他们。所以结果呢，每一个礼拜天教会要的东西，音响啊什么东西，都是在弟兄姊妹们的车尾箱里面，非常感动的。他们一来的时候打开车尾箱，所有教会的东西全都搬出来。但是教会最怕是什么东西？里面的问题。当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彼此埋怨，不能同心，彼此我们对外人我们描述是非常容易，对人说爱心也很容易，但不知道在教会里面对弟兄姊妹们自己，我们确实不容易讲到饶恕的问题，很小很不容易讲到宽容，很小讲到在主里面我们谦卑。怎么样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当教会出现的问题，教会就怎么样？就会怨言。那么最高兴是谁？当然就是撒旦了，最高兴的趴掌，哎，很高兴，我不用动什么，他们自己在里面分了。所以弟兄姊妹们，盖城墙他们要回去，但是现在怎么样？停工了。最困难、最困难、最痛苦一件事情，他的儿女跟我的儿女一样，他是犹太人，我是犹太人，为什么我要卖掉我的儿女？他们怎么样？他的儿女们穿得好、吃得好，又能够什么上学，要怎么样做到那么好？但是我的儿女呢？要做人，做他们的奴隶，而且我们没有办法将他赎回来。为什么？他也是犹太人，我也是犹太人了，他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了，为什么他们可以有钱到哪一个用我的儿女做他的奴隶？我没有办法，一生都没有办法将他赎回来。觉得像我们这个年代吗？这个年代还有没有人卖自己的儿女啊？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有机会去 泰国台北短宣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孩子非常感动。这个男孩子我相信只有七八岁吧，很漂亮的，真的我们说他是帅哥也一点也不过分，但是这个孩子引起我注意他。你想，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你的孩子们虽然是五六岁啊还是怎么样，你想象一下，七八岁的孩子，他在家里面，因为我们是去一些家庭教会，这个孩子，男孩子，就是很少，但是他是确实在家里面做家务，做很多的东西。他一早起来，要帮人去捡柴回来，怎么样烧饭，要帮忙拿水，搬水回来，要怎么样，要服侍整个家庭。八岁的孩子多高啊？为什么？我们就问了，这个孩子是谁的孩子啊？那么乖的，我们说，哎呀，很乖，什么帮忙啊？怎么样扫地啊？怎么样都做。他说，他是奴隶。为什么是奴隶啊？就是这个孩子没人要的，我们将他捡回来，我们只是供应他三餐吃饭，有时，然后呢，没有办法读书。他终身都会在我的家里面，在服侍的工作。我说为什么有这个背景？他说他因为在台北很多地方是没有身份，就是没有身份的人。但是因为他说他的父母，因为他的爸爸赌钱，怎么样做了很多的不好的事情，要回家拿钱。但是他的妻子刚刚生了这个孩子，还是在坐月子的时候生了这个孩子，但他这个丈夫这个爸爸回去拿钱拿不到钱的时候，就将他的妈妈打死。他妈妈打死就说生下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怎么样呢？到后来他爸爸都不要他了，结果就是给人将他这个孩子抱回去。那么谁会来赎他呢？没有。他这个孩子会有机会自由吗？不知道。他有机会读书吗？不知道。他现在是怎么样啊？不知道。犹太人他最痛苦的就是，你要宝贝你的儿女，我要宝贝我的儿女，但是为什么我的儿女要做人的奴隶，而且我一生里面我没有机会他到我的身边。当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尼西米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听到这些事情第一个反应就是愤怒，非常非常愤怒，他发怒。但是我非常欣赏他，我们都有发怒的时候。我相信很少人不发怒吧。他有发怒，发得很，但是你知道第七节下头一句什么？我心里面愁火。刚刚第六节就说我发怒，便胜发怒，但是第七节就说我心里面愁火。一个人发怒的时候，一个人发怒最难控制就是我们的嘴巴。一发怒的时候，不应该讲的话完全讲出去，应该讲的不讲，不应该讲的全讲出去，我们不知道自己讲什么，就是表示我愤怒。我们的愤怒里面就容易失去了我们的理性。但是尼西米他发怒，他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发怒的根据是在哪里？在他的心里面，我心里愁火。他是用什么标准来引起他发怒呢？ 他是用什么来的标准呢？
在这里
我看一段的经文，
这一段经文就是
我们看的利未记25:35-40。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会发怒。
OK， 我们一同来读吧，好吧
？OK， 你的弟兄在你哪里要唱？不可向他
取利，也不可向他要药，只要既为你们的神，使你们弟兄与你们同住。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要药。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七年的时候要将他们释放，要将他们归回，但是这一群的贵族，这一群的官长，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没有看到人的需要。当尼希米他心里发怒的时候，他也看到看回圣经，一看回圣经，神的话在他心里面一对照之下，他就会很发怒。弟兄姊妹们，当你发怒的时候是因着什么？但是是你心里是因着神的话，看这一群人怎么样对待，怎么样看神的话，有没有实行到他的生活当中。我们中国人很重要的，很重要吃，没有的吃的时候，我们就会造成很多的错事情。在这里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就反映这一群谢亚他们的人，他们就是只顾到自己。他发怒的原因告诉我们，就是说他把这个问题，第八节，你要明白那些贫穷的人的情况，你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本来就是犹太人，又回来重建城，这个城市，与你们有同一个心智，但是今天他们回来以后，却成为你们啊没收他们的对象。我们是怎么样来到澳洲？我们来澳洲的目的是怎么样？有时候我看到的不是这里的人欺负我们，有时候是我们自己人欺负自己人。常常听说跟我们中国人打工是不太好的啊，对不起，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老板啊，对不起啊，我不是说你、啊、昨天我看新闻的时候，我不知道这里的工地最低工资是多少钱，但是呢还有人给工人们欺负他们，你还没有拘留，你还没不吃这里的 PR，你这里没有身份，每一个小时给他4.9元。不是人欺负你，是自己人欺负自己人。所以你看，你心里很愤怒，就是你们自己人 欺负自己人，你有没有明白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样？第一个愤怒是怎么样？第十一节到十三节，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不是你们没有钱，不是你们没有吃，是你们贪心，是你们贪心。本我们借钱给他，他本金要还给你是应该的，但是你却是加上了利息的问题。犹太人借钱给犹太人可以免去利息，或是你只是收最小的代价。同样就是穷得不得了的时候，他要张到外袍来到抵押给你。在摩西五经里面说，他要是将他的外衣来到多抵押的时候，因为耶路撒冷他们在犹太地西押是跟这里的也是差不多，但是晚上非常非常冷，这温差是很大的，夜间可以很热，但是晚上是非常非常冷。有一个人他用他的外衣来抵押的时候，你要将他的外衣到晚上的时候要给他，让他不至于冷死。同样你要顾念，你不是要顾念自己的需要。有时候听到有些老板是什么大的公司他说今年要加什么钱加什么钱加什么税，答案是在哪里呢？为什么那每一个人都共用的地方，每一个人都是向你交钱或是怎么样，你还赚不够吗？他说今年赚的钱少过去年不行，因为呢我要达到每一年我要增长多少钱，所以我还是要加价。当你看到的时候，这些人是因为贪心，不是因为自己没有。这些人当你没有的时候，还是当你没有办法时，你的儿女就归我了。所以你当你听到的时候，你心里面真的非常非常，他们没有看到。李希米怎么样告诉他们？告诉他们说，我对你们，他们现在用他的儿女们，我们又尽我们办法，我们带领他们脱离了外邦人的手，将他们带回来。现在你们的将他们的儿女好像卖出去，他们也没有办法将他们带回来。你看到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是怎么样？他自己给他们一个榜样。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我在外邦，我不会这样做事情。所以在这里他说，你们所做的最重要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所做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我们所行的不当敬畏神吗？大家都知道神是在暗中察看我们，你今天外貌上所做的一切，人家每一个都称赞你，哎呀你真的有爱心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神不看外貌，神看你心里面。原来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的出发点是敬畏神，我们的出发点是敬畏神，因为神在看你，神在看着你所做的一切事情。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看看自己，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很放肆，我们要看今天的人为什么那么放肆，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神，他们忘记有一天我们要向神交账。你行事不当敬畏神吗？我们最高兴的看到一幅图画，当李希米这样讲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回应？一点回应都没有。 还敢说吗？你们只是看到自己的需要，你们只是看到自己的利益，你们只是看到我可以得到什么，但是你不顾人的死活，你没有看到人的需要，他们回来的目的，他们是你的兄弟，但是为什么你只是顾自己？然后我们来看利西米对他们怎样讲的时候，对他们怎样讲，他们的回应，为什么他要找祭司来？他们听到利西米这样责备他们的时候，马上回应，他知道自己的问题，他说，你怎么样叫我们走，我们就行。所以他们的罪的缘故，他们马上的反应，不要再拖。当一个人说你的问题的时候，哦，我回去考虑一下，我思想一下，没有了，他不会做的。但是能够马上就说我应该怎么样行，同样你告诉我，若是我借了他们什么，我就还给他们什么，我今天我就做什么。马上李信里记下来他们在神的面前所做的一切，他们要立誓在神的面前，他不是对我，那是对神。你今天的决定，你是直接对神。这个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罪的问题一直在拖拖拉拉，拖拖拉拉，但是我们真的有没有决心？我不这样想。有个弟兄，他自己家里面已经不太有钱，但是很可惜，他很喜欢赌钱，很喜欢赌钱。那么已经家用已经很小很小，我就说鼓励他，你放弃了，你不要怎样。他说这个试探，这个诱惑，哎，怎么样怎么样。我说试探就在我们周围都有，但是问题就是你自己的反应，你怎么面对这个试探，你愿意保留这个试探，那就没有办法，你一定跌倒。他就是好的好的，我听你的，我听你的。但是怎么样，我常常听到他妻子的投诉，我听到他都讲他这个月也没有了，这个礼拜也没有。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马上要对付的？你在神的面前，你的决定是你不是对某一个人，那是对神，神在看你。然后我们看利西米对我们的榜样，利西米自己当他要指责他们的时候，他必须自己也是蛮有榜样的人。他说十二年来我没有吃过省长的工资，以前的工资都是用物质的方法来代替的，但利西米自己他说他，我相信他是过去的波斯王朝里面，他的工他是在皇帝旁边的，他的工资应该不少。但是说我回来的使命是做什么，这十二年来我一点都没有放弃，我不要省长一点的俸禄，并且在家里面他怎么样接待这一些人，每一天150人在他家里吃，多厉害哇。又是有一天我们做省长的时候，先要盖2个房子3个房子啊 ，OK， 还是怎么样的？这地那么大，那么应该就盖多一点呢。以后我怎么样可以？但是，我一个房没有顾到自己，我一个房间都没有。他的榜样，给我们 看到。这个其实是什么？是一个祝福别人的生命。当我们讲到生命的问题，就是你不要看着自己，我需要什么，我要什么。其实我们今天要的是不是我们必须的。同样我们看，我们眼中有没有看到人的需要？不是光是在埋怨我不够，或是光是埋怨，或是怎么样，我怎么样去求啊，我要更有。你心里用他的生命祝福了别人的生命。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给我们看，在结论里面，尼西米恒心，他塑造这个城墙，自己却是没有买田地。他因为自己的钱财供应了众多的人。因为这个给我们看到，在他生命里面只有神。我不这样行，我可以利用我这省长的机会，我可以赚很多的钱，我可以拿到很多的福利，我可以拿到很多的权柄。相比今天我们看，我不这样行，今天的省长，今天的领袖们，今天若是你有一个地位的时候，你会不会怎样做的时候违背了神？我不这样行。人每一个人都这样做的，你不做你就吃亏了。每一个人都这样行的，你怎么怎样代办的？每一个人都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贪，每一个人都拿，你不拿你吃亏了。你心里我不这样行，你有没有勇气说我不这样行？有一双手，这双手你来看，其实不太漂亮的手。为什么？其实在其很多弟兄姊妹们的家里面，我相信你有一幅祷告的图画，举起双手祷告的。有一手，这双手是有背景的，因为在很多年前，在欧洲纽伦堡这个地区，有一个家庭，这个爸爸是做雕刻的，他有十一个儿女，当然他也没有办法每一个都能够让他们去念书读大学。但是他是一个儿女真的很乖，但是他就看到有一些儿女们真的很愿意，也很聪明，很要读书。结果怎么样呢？爸爸真的没有办法，就告诉他们，那我只能够供一个来念书。我看到家里面有两个念书念得非常好，那么你们两个都愿意来将来要继承我的雕刻的工作的话呢，想一个办法，就是抽签。那么呢，抽签抽第一个的，你就可以去，第一你就可以去读书，读四年大学去学习。然后呢，抽到第二的呢，你就要努力的去工作，你要努力的赚钱来的供第一个去读书。当第一个念完书以后回来了，回来以后他就工作了，大学毕业了，你有工作了，那么你有工作你就去供第二个训练书，可以吗？好，那两个都同意了。 那么结果抽签的时候抽的是哥哥，哥哥有机会的去念大学，四年大学，哦，第二就是弟弟，弟弟没有忘记我要做的事情，他是很勤劳的去做工，去做工，去哪里做工呢？矿坑里面做工，从早到晚，每一天14个小时，他要勤劳，他答应了我要供哥哥念书，他念完大学之后他就帮我。一个少年人，青年人，一直14个小时不停地在矿坑里面工作，到有一天他哥哥毕业了，真的回来了，很高兴，哇，我们从来没有学出过一个大学毕业的人回来，全村的人都非常高兴，开了个 party 啊，开了个怎么样，就欢迎哥哥回，欢迎他们回来。那么哥哥没有放弃，他要帮弟弟，他就找到弟弟的面前，弟弟，我们举杯，那今天我已经完成，我要工作了，那么你下一年你就去念书了，你就上大学。弟弟没有出声，只是说谢谢，哎，我们举杯饮了。但是他的弟弟举不起右手，因为他的右手已经老去了，在四年里面在矿坑当中的工作，他一直玩一直玩，他的手已经变形了，他说不用了，我已经不能做雕刻的工作了。哥哥心里面非常非常难过，在晚上他经过他弟弟的房间，他看到弟弟跪在地下祷告的时候，举起双手坐在床上祷告，他看到他的手，他非常感动，他就说我要为弟弟雕一双祷告的手。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你看到这个手不漂亮的时候，你就要记得这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去祝福别人，就是看到人生命的需要，不是光是看自己。我们知道有很多事情不是光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好处，为自己的福利，乃是你要知道神在暗中的查看你们。在这里有事情给大家思想一下，回头面对不公平的罪恶腐败的事情，你有没有勇气说我不这样行？第二，怎么样才是祝福别人？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怎么样行来祝福别人？有一个一段的经文，我想跟大家一同来读。神是要求我们是怎么样？我们一同来读：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愿主祝福我们。